家好，欢迎收听 Two Sis 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 Oina。
Hi， 大家好，我是姐姐 Ella。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当 au pair 的语言能力，需要英文需要很好吗？
还是德文需要很好吗？
对，或是荷兰文需要很好吗？这样
都不用了，继续。
然后跟我们。跟
面试过程，
对，跟面试过程
没错。好，那我们就先从语言能力开始咯。就是有些人可能都会问我们说啊，我们去国外一年，这样出国的话是不是很会讲英文，那我需要去考什么什么多益啊，什么证照吗？
托福啊，多益，
对对对对，都不用。除了德国还有，就我不确定其他国家啦，但是呢基本上是不用。那德国的话他会要求你要付 A1 的那个
德检
的证照，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他就是希望你到当地能够做基本的沟通吧。那大概讲一下我那时候是怎么准备的。我那时候大概就是从我先去那个德协的网站，就是德国在台协会的网站，我就下载，就是他们有一个 A1 啊 A2， 就是要具备什么的单字量，它会有一个单字表，你就下载 PDF， 然后把它印出来。那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印出来，然后就是没事的时候开始背单字。那除了这样子，我还有去网络上找，因为它有一个书是好像是什么，大家都好像很多人要考A1的时候都会去买一本小蓝本，小蓝色的书，好像就是说，
你那时候买的是简体中文对不对？
对，其实你是可以买到就是全德文的，但是很贵，所以我那时候是买就是有简体中文的，就但是呢德文还是有，只是他有帮你翻译啊，但是就是用简体中文，
是不是没有繁体啊？
没有繁体。没有繁体，做简体，对，反正我也看得懂，所以就加减看咯。因为那个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到时候你去考 A1， 就是类似的一些题型啊，然后就是他听说读写都有。那很多人其实也都是有时候写完这本然后就去考，对，所以我反正我就是那时候有买了一本这本书，然后跟如果想知道书长怎样的话，可以到我们 IG 去看，因为 IG 我 po 就那个书长怎样，等下就是一个蓝色蓝皮书这样。然后就是书嘛，再来就是单字本。那除了这样，我还会偶尔听一些德国音乐，就是去对去熟悉那个语感。然后还有
我怀疑，
反正就是加减。然后还有那个 Easy German， 就是到那个 YouTube 去找 Easy German。
它是叫 Tanya 还是 Anya？
Tanya 是另外一个，它也是一个频道，是教你怎么，就是它也是有教你德文。那就是你就是多看，然后去多听，去听那个语感吧。那后来我是大概也是花了三四个月嘛，去考 A1。那听力和阅读的话，真的就是多听，就随便听，这网络上很多资源就是随便听。然后阅读的话，就是看那个蓝皮的题本。然后德检它就是德写啦，德写它网站也有。两个模拟试题你可以去下载下来写。那阅读其实也差不多，也就是多看啊，你去网络上找一些文章，简单的你有时候打 A1 German article 那些可能就会有了，所以其实不会很难找。那后来我的听力我的写作我有个德国的朋友，我请他帮我改我的写作。那你在写作，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一些万用句型，你就是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是去套那个句型，因为它不会要求你写什么很多个字那种，什么100个字那种，不会到那么多，所以你有时候万用句型套一套，然后加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字，
字数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所以字数差不多。然后那时候我是请我那个德国朋友帮我看我的文法跟我的顺序那些有没有正确。那口说的话是那时候有一个女生，就是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生，她就是在最后要考试之前陪我一起练口说。口说就是一个问一个答嘛，一个问一个答，所以没有到很，我自己觉得 A1 准备起来不会说特别轻松啦，因为毕竟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的话，
就是自学的话，
对对对，就是自学，然后从零开始的话，其实一切都会很陌生，你知道，就是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说实在，等你真的开始了，然后你上手了，就
比较有方向。
对对对对，就比较还可以。因为 A1 其实说实在，人家网络上都说 A1 是幼幼班程度，但是对于从零开始的人呢，不是幼幼，并不是说幼幼班程度啦。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很聪明，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啊， 这根本就不是幼幼班程度，因为我那时候从零开始。
网上都骗人的。
对，网上都骗人的。但是你好，你真的，其实你真的学会之后，然后你真的会发现，其实 A1 真的没有那么难。
哎，你可以聊，你那时候不是我们不是一起上台北去考试？高雄有吗？
哦，高雄没有。哎，高雄好像其实有嘛，我忘记了。
那当初我们什么跑那么远？
不是不是，因为高雄开的场很少，而且不一定每次都有。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去台北的那个德协考的。
嗯，
是德协吗？对啊，
我不知道
啊，不是台北德协，对不起，不是台北德协，是那个在歌德啊，
歌德学院。
对对对对，我去台北歌德学院考啊，所以那些下载的东西都是在歌德网站，对不起。
哦哦。
对，就是在歌德的网站啊，都的网站。
嗯，
德协只会告诉你如何申请签证跟有一些其他相关出国资讯，那德那个歌德的话就会给你那些学习的啦，
嗯，
学习素材。
嗯，欸，那时候不是有跟我分享说你去考试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人去考，然后跟你有没有会有压力，或是你当初在考口试啊、阅读啊、听力啊那些有的没有的，
嗯，
那时候
哦，我那时候在考
张俊阳。
人没有很，哎，人其实也不会说很少，应该也大概有15个嘛，15-20个那边吧。那一开始就是先考阅读嘛，那阅读考完之后，听力紧接着，接着就是中场休息，休息一下之后就是下午就是，啊，听力阅读，听力没有顺序是先写阅读，再写作，再听力，然后下午的话是口说，那口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3个人一起进去。所以你知道别人就是你会跟其他2个要考试的考试一起进去，然后会有3个吗？我记得哎，两个是德国人，应该是德国人啦，因为他们是外国人长相，所以我就先，而且又是在歌德协会，所以我就先猜是德国人哦。这两个德国人他们会问你问题，一开始就是他们一开始会先介绍说，哦，他们是谁啊，什么几岁啊，做什么这样。那我们考试的方式就是 A 问 B， 然后B 答，然后 B 再问 C， 然后 C 答，然后 C 再问 A， 然后 A 答，就是一个三角循环。所以，嗯，而且其实你不用担心，就是如果你可能有时候听不懂、看不懂题目，或者是听不懂什么话，其实那个考试官哦，他会给你一点小提示，就是不用，真的不用是太紧张啦。好啦，可是其实我那时候蛮紧张，因为我觉得我隔壁，因为那时候你可以听到他彼此在自我介绍，所以你可以听到隔壁彼此几岁。然后我的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弟弟哦，他比我小，哇，他德文讲的还不错，然后我个人压力就很大。
哎，他是16岁啊？你那时候跟我说是？哎，不可能，
不是啦，不是
啦，16岁。
哎，
我忘记了，那你那时候跟我说他很年轻呢，欸。
他很年轻，对，他很年轻，因为那时候后来考完试，就因为他有帮我，其实他那时候偷偷给我提示，也不是提示，但是他其实有帮我把题目弄得很简单，因为他要问我，然后他那时候有个题目问的简单，因为他有题目懂，后来他就再问一次，用简单的方式问，然后就是，对，他人真的很好，然后因为我后来出去的时候我有问他，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是以后要去德国留学。所以他就是他自己有补习补德文，所以那时候就讲啊，难怪，对呀，啊，因为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是年纪比我大哦，
嗯，
他可能就讲还好，
嗯，
只是会结巴，因为有的单字简单的也听不太懂。但是真的啦，
就是
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会把你电到屁股尿流，
那
对有，但是你也是可以看到和你程度差不多了，所以就是真的是平常心，不用担心。你可能就是要先期望对方问你的问题不要太难，因为如果你真的听不懂的话，你也没办法答。
嗯，
就算考官会拯救你，但是他也不会全部说直接跟你讲题目，就是他直接。
他们会讲英文吗？如果他们拯救你的话，是用英文去拯救你，还是
用德文？就是会拯救的话，其实就是把困难的德文变成简单一点的德文，
嗯，
但是还是会拯救你，并不会把你放生。
嗯，
然后考试就这样子轮，然后轮完之后15分钟吧，然后就可以出去了。
嗯，
所以也没有到很
啊。多久之后知道那个
成绩哦？
对啊，
有点忘，但没有很久，差不多一个月内就会知道成绩。
那，啊，你考一次多少？
考试很贵耶，我那考试好像记得我花三千，我忘记我3000多吧。
嗯，
3000多块考一个 A1， 那就是，嗯，所以真的就是考的件很贵，但就是要准备好。
嗯，
真的要准备好。
那时候 如果你要去德国的话，你有 A1 这个证书，但是要在2年吗？
啊，对，没有 A1 的证书，我记得是要在不是两年哦，九个月内，我记得好像是九个月内，九个月内才有效哦，各位，就是九个月内，所以你如果考到 A1 了，请确保你这3000多块钱
花的值得。
对，因为你如果九个月后的话，这张 A1 就失效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德国，我那时候去我朋友家的时候，后来也知道说啊，德国好像真的蛮注重语言的。因为如果你要去那边当，如果你要嫁到那边的话，你也是要准备有语言证明。你不是说像有些国家就是嫁就嫁，就是德国好像真的还蛮注重语言的。那对啊，所以就是九月内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考到证书了，但是你没有找到家庭，九个月后你就在
就要重来了。
对啊，就要重来了。
荷兰的话就、
啊、然后如果你的程度其实不止 A1 你可以往上考，因为它是指至少 A1， 但是如果你的程度其实是 A2 或者是更高 C1 或者是什么 B2 之类的话，你可以直接往你想要的地方考。这个跟你到时候到那边的话也可以直接，因为你到那边好，其实你到那边的话也是直接可以衔接那边的语言课程啊，你就可以直接跟那个你的home家或者是语言学校说哦你是什么程度的啊，他们就可以直接给你那个程度的课程。
对，那荷兰的话没有，荷兰的话没有语言的
限制。
对，限制，你也不需要去考荷兰文或是去考英文的那些检定都没有，不用，你只要跟你的 agency 面试，然后面试是他们觉得你 OK， 然后跟你的 home 家面试，然后 home 家也觉得你 OK， 然后就可以来办了。但是虽然没有要求语言，但是要会讲，因为要会懂得表达自己真的很重要。那时候我去我荷兰的家庭的时候啊，我换家庭嘛，那我第一个家庭其实我过得不快乐，所以才想换家庭。那跟他们，然后后来在后期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啊，他们原本答应我说我只要取消注册，然后注册到我的新家庭之后，他们就会把我九月份的 parking money 给我，但是他们后来没有，他们就东扣扣啊西扣扣啊，然后就变成说他们给我大概只有一半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我就去跟他们吵，然后又跟 agency 报告说有这件事发生。所以那时候就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英文表达说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我觉得不合理，然后我就提出一些我的想法我的意见，然后 agency 那边也有帮我讲话，所以就是我们三方沟通上都是需要用英文。虽然我后妈是中国人会讲中文，但是这件事有牵扯到我后爸，因为他们两个感情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很麻烦，你需要跟 agency 讲，然后你就需要跟后妈讲，然后又需要跟那个我后爸讲，所以我们又都是用英文在就是跟彼此那边寄信来寄信去的，然后吵了，真的是吵了有好一阵子吧。可是还好那时候我换家庭的时候，我带小孩子去上学之后我就没事了，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跟他们吵来吵去这样。但是对，所以就是英文虽然不是说一定要会讲得多好啊，但是真的要会表达自己，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你能够及时的用英文去求救或者去寻求帮助很重要。
对啊，是就是真的英文真的不用一定要很好超级好啦，真的就是
要
会表达，对，要会讲，要能够真的在出事情或者是真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办法让对方知道说哦我要的是什么。
对对，虽然 au pair 很多事情你是可以问你的 home 家可以该怎么办啊，就是不会像 working holiday 一样，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家庭闹不和的话你还是得要自己来啊。
我那时候跟因为我德国家庭是还好，是我德国家庭都会讲一点英文，其实他们英文也没有到时候很好，但就是能够表达能够沟通，所以就是没问题。那小孩子的话就不是啦，小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想当然不会讲。
对啊，那时候在荷兰的时候啊，你只要会讲英文 就 OK 了。你去超市啊，你去买东西，你去干嘛的，你只要如果你东西找不到，你可以用英文问超市的收银员或是超市的店员说你想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会用英文回答你。对，如果他们 OK 的话。那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药妆店买东西，然后那时候我用英文说我想要找，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说我想要找那个防晒的吧，然后那个店员就听不太懂，但是那时候
防晒的头像文字是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我就要找 sunscreen， 然后那时候
sunscreen 怎么听不 sunscreen 听不懂，
我不知道还是问什么东西，好像是保湿的吧，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好像就是问一个东西去问店员，然后店员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啊。那时候很巧哦，就是有一个也是对，也是一个好心的人，也是一个在那边消费的一个阿姨吧，刚好从那边经过我们走过去，然后他就有注意到说。我在尝试着就是要解释我想要什么东西用英文，但是他好像听不懂，然后那个阿姨就过来帮我用荷兰文跟那个店员讲这样，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人很好，荷兰人很好。然后如果在超市的话，他跟你讲什么或是你去买什么东西或是你遇到谁，他们试着跟你讲话，然后他们用荷兰文跟你讲话的话，你只要跟他们说
Sorry
他们就立刻转成英文，他们不会认为说，欸，你是因为我荷兰文讲太快，所以听不懂，还是我讲太小声听不懂？不，他们会直接下意识就知道说 ，OK， 你是外国人，要跟你讲英文。
对啊，这就跟我那时候在德国差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在比较乡下一点的城市，比较乡下一点的村庄嘛，也不算村庄，就是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那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可以就说，哦，我听不懂德文，我没有说我听不懂德文，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这句话我是用德文讲的，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用德文讲。然后可能我的错就是错在我不能用德文讲这句话吧，因为他们要不是把音量放大，不然就是再重复一次德文句子。但是重点就是我就是听不懂，所以他们就在把音量放大，或再重复一次句子，我还是听不懂。
嗯，
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转英文，我就说 sorry， 但要看啊，因为毕竟有一次我去超市。那个超市的小姐就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她用德文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可以看得懂她的身体语言。那我那时候就跟她说，哦，我听不懂德文这样。那她那时候就是微微笑，那默默就请我继续看，然后默默退场。
嗯，
就是真的不会讲德文话，可能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吧。
嗯，我第一个home家也是住蛮乡下的，但是那一边算是
高级住宅区。
算就也不能到说高级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精
英，嗯，因为那边很多人都是在飞利浦或是在 ASM 楼工作，然后就近就会找到那个瓦勒那个地方，然后就会在那边买房子啊，这边住，然后上下班通勤到 Eindhoven 市区，嗯，所以那边基本上虽然是乡下，不过大家都会讲英文，嗯。
嗯，对啊，反正我就不一样咯。但是你如果其实去超市啊，你就会看到说，哦，很多人其实都会用德文打招呼，就譬如说，哦，祝你有个美好一天啊，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那如果这时候你不会讲德文，那对方他可能也听不懂英文，那你是不是想表达你礼貌的机会就没了？因为好啦，你可以
用英文表达，
你还是可以用英文啊，但是对方就听不懂。
直接鞠躬。
对，没有什么直接鞠躬，对，反正。但是对方就听不懂，因为我的话，我会希望对方可以听得懂，我祝福他有个美好的周末，
嗯，
所以我就，嗯，我还是觉得会讲一点点德文会比较好啦。如果，
嗯，跟小孩子沟通也是，
对啊，我那时候我小孩一个两岁，一个三岁，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纯德国人，你也不可能指望就是他们会讲两个语言吧，德音不可能啊，所以就是用德文。像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在荡秋千，荡下来荡秋千，然后那时候那个弟弟就是用德文讲了停下来，但我听不懂，
嗯，
我听不懂我就继续荡，我就继续荡，
嗯，
然后我还以为他很开心之类的，他
要哭了，
没有，好像他没有哭，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哪里就是不要。后来我就啊 ，shit， 就是他不要荡了，
嗯，
啊，他就是，然后我就快点停下来，我就跟他说，哦，好，我们停下来不玩，我们去玩别的东西，这样。
嗯，然后我的家庭又是中国跟荷兰的混血，所以再加上他们的家庭的情况比较特别，一周妈妈一周爸爸，所以在妈妈做的时候，我就是讲中文跟讲英文，然后在爸爸做的话就是讲英文。但爸爸也会希望我跟小孩子讲点中文啦， 但我就觉得讲英文比较方便，因为小孩，我雇两个小孩嘛，一个9岁，一个2岁。9岁那个会讲英文很，就英文跟德荷兰文都很好，那中文会讲，然后也会听，但是在表达上比较有点卡，
是不是，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然嘛，比较没有的，就没有母语人士的感觉，我觉得。然后他讲话也有一个口音，所以有时候好，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会偷懒，我就觉得说啊，讲英文比较快。嗯，那
是不是在你们家庭然后没什么机会学到荷兰文哦？
没有耶，就跟小的，因为小的才2岁，然后他的主要的语言，因为他早上会去 daycare 嘛，所以 daycare 那边都是讲荷兰文。
托儿所。
对，托儿所，然后爸爸也是会讲荷兰文，所以他基本上荷兰文学的比较多。嗯，啊，其他语言就是还好，可能听得懂，但是不一定会去做。譬如说像是。有时候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因为我有时候
好忙哦，好忙，跟小孩讲话，你们家庭跟小孩讲话好辛苦哦，
对啊，
一下子德文，一下子没有，一下子英，对啊，一下子英，一下子荷兰文，一下子又要
中文，你就要去猜说那个小
孩听不听得懂，
到底听不懂，还是只是不想要理我而已。像有一次，那时候我就记得，我有一次用蛮难的中文，加上语速蛮快的哦，结果那2岁小孩竟然听得懂。那时候我们在下雨天，我们在等他妈开车来接我们，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糖果，我就偷偷塞给他，然后我就说，快点把它吃掉，因为我看到他妈妈的车来，我就说快点把它吃掉，你妈妈来了。然后他就立刻就把它塞进嘴巴里哦，然后我事后回想，就想说，哦哇。天哪，
他听得懂
、欸、我讲这么快，
没有，小孩子很神奇，有可能是你的 body language 告诉他，
对啊，
吃进，
但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不要吵，或是这东西不是你的，有时候像这种这么简单的句子啊，他竟然听不懂，但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也会就是逼着画脚，但是他我不知道他可能选择不想听得懂吧，所以有时候跟他讲话的时候，首先我是会用英文，然后如果发现他不理我听不懂，再来我就会用中文，然后之后他还是没反应，我就会用我很破很破的荷兰文去跟他说，
给我闭嘴，
你的不要这么做。对，所以就跟他们小孩子相处下来的话，就是需要会各个语言，就都会要讲他们的，会讲他们的语言啦，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对啊，你不可能真的是到那个国家之后，你就是除非真的是纯讲英文的国家，不然其实说实在，你不可能真的到那个国家之后，你完全还是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
嗯，
你真的加减还是会。
嗯，但就是学中做，做中学，
对啊，
环境会促使你去学。
嗯，取决于你的环境给你的刺激有多大。
对，除非你在荷兰，因为像我在荷兰的话，我没有什么机会去学到荷兰文。虽然说荷兰有。大家都说啊，你去荷兰啊，有这个环境啊，对，有这个环境，但是只要荷兰人知道说你是外国人，你听不懂英文，
荷兰人的英文真的很好，
对，他们没有口音，然后他们也很愿意讲，所以其实在那边反而就是有点难学，你去比利时说不定还比较可以去学到他们那边的荷兰文。
对，德国的话也是啊，德国不会，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跟你讲英文，
就看去哪一个国家咯。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的面试过程，那先从德国开始好了。
德国的话，我当初其实是跟很多个不同的家庭有面试到了，那所以我就主要讲我待的那个家庭。那一开始我面试就是彼此先自我介绍嘛，那我轰家他会讲一下说哦他们家的组成，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跟爸爸那时候还有跟妹妹一起住，那时候妹妹搬家，所以他那时候跟妹妹一起住，他就大概就跟我讲一下说哦我们家会有谁啊，还会有谁，你的房间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你可能有需要跟谁共用卫浴之类的，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搬家就都不是了。他也有说他们后来会搬家，因为搬家其实这件事情还蛮也算是一件事情吧，因为你必须到别的环境去重新适应所有的生活。爸爸会怕说我会不适应更乡下的生活，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讲说他们会搬家，还有就想说他们小孩几岁啊，他们大概生活方式啊，他们也有反过来问我，就是说哦我是怎么样子的人，那我平常都在干嘛，那我的德文能力好不好， 因为他们还是会希望我可以跟小孩子沟通，那就跟他们说一下我的德文能力。那除了这样，他们也问我说我的后期的人生规划，那我有跟他们讲，我自己也有跟他们说，哦，我在补习班或者是在一些地方也有跟小孩子的互动经验，那我是怎么样跟小孩子互动的，如果遇到困难的话我会怎么样处理。除此之外，我还有跟他们说因为我是吃素，他们有问我说那如果我吃素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那就是没有嘛，基本上就是不要碰到肉就好。那我有问他们说，哦，那你们小孩子有没有对什么过敏，就是这些都要问，让对方知道说，哦，你会关心他们的小孩，你会在乎会在意。同时这时候你也可以就是不用害怕，就是提调，那时候我有问他们说你们还有没有在面试其他互惠生啊，那他们也是就说有，然后他们反馈问我说我有没有在面试其他家庭，我也说有。但同时我有跟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首选，第一个首选家庭。那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开始聊一些条件，合约书的大概内容，就是他们会问我说我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有什么期许，就譬如说语言学校啊，或者是交通补助啊，还是生活环境啊之类的，那他们也会尽力去满足。我也会问他们说那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期许，那他们可能就会跟我说，哦，希望我可以多陪小孩子玩，就可能就，哦，他们那时候有说就是他们不会让小孩子去看电视或看手机什么的，那就会问我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怎么跟小孩子玩，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我可以带他们画画啊，或者是去公园啊，去哪里都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就是跟家庭的面试。那跟家庭面试通过了 OK， 他们之后有通知我说确定要我了，接下来就是去德协面试了，就是去德国再来协会面试。他面试的话一开始一样就是要抽，在一楼先抽号码牌，也不是号码牌，因为你要先线上，就是你要先去登记了预约，对对对，所以你到了之后你就是到101的一楼，然后去拿你的得到你的许可，你可以上楼之后就是等面试官叫你。那面试官那时候我跟他面试官的过程就是他问我，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德国，他又问我一些口语的问题，就是你去互惠生啊你要干嘛，那你的父母是不是都是德国人，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好像有听说
就是轰家的父母是都是德国人，
对，轰家的父母，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有听说如果你轰家有一方是
华人，
对，会讲中文的话好像说不太会给过吗，因为我不知道，但这就是人家暗中在讲的。那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德文嘛，所以是没差。那之后还问我有什么非要去的理由，因为我当初还在读大学，所以我就直接很跟他说，哦，我想要休学一年 ，take a gap year， 然后去就是去看看。那还问我说，在德国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啊？如果有朋友的话，是同性还是异性？这时候其实有一个也是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要跟人家说，如果你真的在德国其实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你不要直接跟面试官说有是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意图可能会被曲解成你就是要去德国找你的另外一半，
你想要住在那边，你想移民到那边，
对，因为也不是说住在那边或者移民吧，但就是可能就是找另外一半，那这时候你真的就是要把你想去当互惠生的意图讲得很明确，比如你想要去融入当地生活，去学习他们国家的语言，对，大概就这样，融入生活去学当地国家的语言。还有问我读，哦，他那时候问我有读哪间大学，然后还有是什么原因会想中断学业到德国当互惠生。那我当初是在2021年选择出国的，那是疫情高峰期嘛，所以他那时候面试官还问我说，那为什么你要在疫情之下，为什么我还一定要出国，我一定要出国吗？但面试官他最主要就是一直在问我说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去。好，那大概就是我自己觉得蛮艰难的啦，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咄咄逼人，但是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毕竟
你去那边是要去体验生活，一年就差不多要回来了。
在问我问题的同时，他也有看我的这些资料，因为他去做检查嘛。后来的话我还有拿到一张考卷，因为问完之后，哦，中文问完之后就会用德文，面试官这时候就会切换语言，切换成德文，那他就会用德文问你说你的姓名，就是 Deine Name， 这时候你不能用中文回答，面试官用德文问你，你就要用德文回答，他就问你的姓名啊，你生日你来自哪里，那还有那时候问我说今天天气如何，但到时候你们如果去面试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问啊，因为我那时候被问到大家就这样，那因为我很紧张，可能面试官也看得出我很紧张，所以我德文有些忘记了。 by the way， 如果你是讲电话号码的话，不要用中文哦，不要用123，你要用德文的123讲。那时候面试官应该是看得出我很紧张，然后我德文也真的是没有到很好，所以他没有问我很多问题，大概就是只有问这些问题。问完之后就是写考卷，他给你一张考卷，考卷蛮简单，说蛮简单嘛，应该就是不难，有问你说有没有兄弟姐妹啊，他们的名字，那什么食物。考卷全部都是德文，所以你要看得懂题目。那天气如何啊，你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的话一样，你不能用阿拉伯数字写123，你一定要用德文写，就是拼出那个德文字母这样。还有个是番茄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什么他问你番茄什么颜色，但是你就要写出是红色，然后用德文写。那图片上的东西是什么，你就是写出来。基本上问题是蛮多的，注意就是以上问题都只是仅供参考，如果你到时候德文书面讲得很好，面试官想问你更多也不一定。那我那时候其实有被推荐，因为我的照片不符合大小，我脸不符合大小，因为如果到时候面试官他其实一方面也是在帮我把关，因为如果我那时候照片没有好的话，那到时候被他们的海关刁难，那后果是我自己要承担，就是麻烦会是在我身上。所以面试官虽然固然很严格，然后很直接没错，这时候其实让我有点信心，有点受挫，但是你还是可以理解，就是他其实一切还是为了你好。差不多面试的话就是这样子吧。
好，那这集内容就先分享到这边，下一集会来介绍更多有关于荷兰面试的过程。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持续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跟追踪我们的 IG。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咯，
Cheers，
拜拜。